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台湾的一位老屋翻新的专家。那么这也是一个我们在节目中从来没谈过的话题，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那么非常欢迎郑平清先生。那么先请您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郑先生您好。
哎呀，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目前人在台湾的高雄市，我叫郑平清，我曾经担任过高雄市一个叫建筑经营协会，已经30几年了，这个协会当过两任的会长。那我从事建筑业也有30-40年了，从高中毕业大学到现在一直也都没有换过我的行业。那因为我的工程的过，从我是本科系的，从高中到现在，然后研究所我是念行销研究所，那说这个专业跟这个在行销方面呢，那可以用在我自己这几十年的工作上。所以今天也许在就这个我们叫老屋新造了啊，新旧的新也可以，欣欣向荣的新可以。现在台湾的这个地方啊，有很多老房子都是在改造嘛，所以这个市场啊，跟从业人员也蛮多了。啊，目前这个是在台湾应当算很多人在从事的一个行业。那从这个行业也有本科跟非本科了，那大概我就将这几十年来的一些工作的一些经验，然后就是融入在目前这个老屋改造的这种过程之中。那这个大概就是我目前从事的工作，也是因为也许要跟雅秋或者跟其他人来可以共同分享的一个内容，就这样子。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您郑先生。那么您提到说就是在这个行业呢已经做了30-40年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呢这个行业对您有相当的吸引力。那么当然不管这个吸引力是从何而来，或者是经济方面呢，或者是兴趣啊，我想请问的就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这个老屋新建的这个范畴？因为我想在学建筑或者是学这个行销的时候呢，这个并不是您主要专攻的一个部分吧。
像差不多在30年前，因为我们以前常常办一些建筑相关的一些演讲活动啊，那时候我们就请到那个成功大学一个傅朝清教授，他就引进很多国外的这种纪念性的建筑或者一些比较有这个存在价值的一些建筑，在国外他们就是把这些建筑在给它赋予新的生命，可能加强它的结构，改变它的建材，改变它的技能，把一些这个要浪费很多钱拆掉的建筑物，然后它赋予给它新生命。所以目前我们在讲这个绿建筑，很多建筑可以重复使用，不浪费很多建材的这个国外的这些，把这个很有纪念性的那个以前很新建工很细的这些建筑物再给它赋予新生命。那差不多30年前他就引进有这样一个敢在各场域做一些这样子的演讲或者发表的一些文章啊，或者一些他的参访的案例。那其实因为像我们本身学建筑的学营造的这些科系，那当然我以前在工作的公司那都是营造厂，那营造厂是完全依照建筑师的施工图，然后把这个建筑物盖成一个新的，那等于说这个物品是一个新的。那当然现在有一些老的有价值可看性很高的建筑物再重新赋予它的新生命，那当然这个就会引起有一些像我们这种从事工程的这些经验者哈，那等于类似我们看到很多古董汽车，它的价值是比现在的汽车是价值还高的。那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这个概念啊，那我们其实可以把很多有价值、很多纪念性的这些建筑物，包括日本时代、 包括可能更早，在清初明末留下的这些建筑物，或者日据时代有很多木构建筑，然后有很多这些老式的这些材料木构造，这施工方法，我们赋予给它新生命。那当然就是说，从事我这个建筑本业之外，那会踏入这个科系这个行业别了哈。那也是因也巧合了，并不是你有什么心气。当然，你可能因为这样子，你也会增加你很一些工作的收入。那这个工作又比较有挑战性，那也有比较有意义。所以目前大概我就是这样的因缘际会，踏入这样的一个老屋修建的一个这样的工作。
对的，您刚刚讲到的这个意义我非常同意，因为有一些有历史意义的老建筑啊，或者是说有这个价值，有可能以后变成像古董车那种很古老的，修复以后比新的价值更高。但是呢，您也提到了挑战，请问您这个老屋新建跟这个盖新的建筑有什么不一样，而是特别具挑战性的呢？当然您刚刚说了，如果按照建筑师画的图去做一个新的建筑，那么老屋新建的时候不需要建筑师来画图吗？是走一步算一步摸索的进行吗？应该不是这样的吧？所以到底挑战又在什么地方呢？
刚刚我在讲这个，应当是我们以气管的这种语言来讲，它在强调一个周效、综合的效益啦。那你要从事这个老屋新建的这个挑战，那个内容的元素，第一个你要了解整个建筑的结构，包括目前它可以使用的建材，它这个结构因为承受它是不是可以承载新的重量。那当然你可能加上目前台湾有很多地震，那这个地震你要去了解说，你在把旧建物再重新赋予它新生命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耐得住现在气候变化的这些结构上的地震，包括目前这个温度日渐增高的这种那个墙壁或者屋顶的耐热，那包括目前我们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的这种楼板之间的这种隔音啊，包括防寒，因为现在气候有时候蛮冷的，那有时候蛮热的，那怎么你在可以不需要利用人员的情况下去把你这个居住的环境，它可以防止温度的这个变化，让你的生活会更安全或者更节省不必要的人员浪费。那除了这些，你要有这些刚刚讲的结构的认识，对建材的了解，对这个通风采光，对这个种种这个建材的机能，包括这个气候的因素，包括物理现象，它的风是怎么来的，它的太阳光是怎么照进来的，它的温度是怎么从室内排到屋内的，包括现在外面空气不好的这些超过 PM2.0 的那一些不好的空气，怎么防止让它进到这个室内来。那当然这种种的这些变化的这些因素，你要有这个能力才有去办法去做这样一个老屋的新造。相对于如果不懂的这方面，他只是也许他是做泥水工的，或者他是做室内设计的，或者他是做哪一个工程的专项，但是他没有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养成的概念，他是很难去达到这一种刚我上述讲的那一些种种的需求。
是的，刚刚听您说的这些内容都是非常的专业，那么不管是结构啊，或者是各种的，但是我在想，现在的建材就是不只是建材，还有建筑的工法，是不是跟过去也有很大的不同呢？那么这两者是能够融合的吗？
确实，因为现在的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现在包括公部门、市政府，他改变了这些建筑的法规，他也会跟着时代变化而改变，他不可能用50年前的那种法规在规定这个建筑你要怎么做啊？他的法规一定日新月异，因为新的建材一起出来吧。那我现在讲一个案例来讲比较快啊， 譬如现在一栋你旧式的房子，那这个房子它可能年龄可能40年、50年、60年，甚至更久。那它这个房子以前在盖的时候，它的结构以前的钢筋数可能没有新的数量没有那么多，因为在921地震以后，整个政府的这种那个建筑的钢筋结构，它都跟着加强跟改变。譬如说安全，以前的安全系数是加15倍。现在可能因为地震以后，它的安全是不是加了25倍至30倍啊？那所以说这个结构一改变，那你现在一个旧的建筑物，你以前是旧的这种规则的一个结构的建筑物，那你现在新的建筑物，你不能再将建筑物加上很多的这些重量在上面。比如说你现在一个透天的达人讲说1、2、3、4、5楼，那他以前都是用加强砖造或者混凝土，那以前大概加强砖造比较多，因为砖的重量是蛮重的。那现在大概都是一些用减量做，把这个建筑物不，它会一定会拆掉，因为是不实用，可能它是漏水，它的隔间可能不能用，那你可能就会把这种隔间的砖墙拆掉，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以前漏水的这些水泥的粉刷层给它那个凿除？那凿除以后，这些重量都是蛮重的。那这个重量，你第一个要考虑到，这个东西你要运到什么地方去回收？因为这个回收的成本是蛮贵的。好像以前简单来讲，差不多是20年前，你用一部卡车，小卡车去载它的载重的这个成本是1500块，那现在你同样的东西，现在要再去丢掉，可能一步就要涨到4倍至5倍，可能是6000至7500块左右。你要考虑这种材料的这个回收，包括地球已经那么小了，你这些没有办法再生的这些建材，你怎么去让它有个地方有个去处？这是拆除的部分。那你拆除的部分以后，你现在一个老的建筑，你现在可能防水的功能你需要重做，比如建筑你可能以前大概都没有做防水才会漏水嘛，而且它的寿命没有那么久，以前材料用的比较好，现在材料就是以前的材料就比较简单的了那它很容易漏水。那现在因为现在新的建材产生，那时候你外墙你就要用很好的这个防那个水性的防水漆去给它做整栋的防水，外面再可能再贴瓷砖啊，或者在抹石子这种种的附在表面的建筑物，那你这样，它这个建筑物你再给它加上的这些建材重量，你也要考量那不要让它这个一个已经70、80年的这个老年人的架构，你要再承担新的重量，那当然就不行。那刚刚就是我讲的，把那个比较重的这些砖块拆除以后，譬如说里面的隔间，那你可能你会变成用一些比较轻的材质，可能用轻钢构的隔间，它可能是砌砖盖板，然后里边是加隔音棉，或者你用那个泡沫混凝土的隔间墙，那这个重量可能就比原来的砖墙可能15%跟20%它的重量不到，那这样你的建筑物它就不用撑起那么多的重量，那这样你的建筑在基础上的结构，你可能就会比较安全。那再来，譬如我们在讲屋顶，那以前屋顶我们可能就是以前都是用木构造，那木构造它的重量也是实木的，也都是蛮重的。那木构造可能现在防蚁啊、防虫蛀，那个木构造你可能蛀掉了，可能要换掉。那换掉现在新的用比较轻型的材料。比如我们在讲的叫轻型钢，轻型钢它的重量也差不多10%至15%，这个传统的这些木构造的重量吧，或者一些包括屋瓦的重量。那这些重量，我们把这个可能叫做水泥瓦或者琉璃瓦的这个屋顶，那我们可能会给它改成这个叫镀锌钢板的这个铁皮屋的屋顶。那这个屋顶它就重量除了减轻之外，那你要给它隔热，那你要怎么隔热？那现在新的工法，它会把这个屋顶做成复层、两层式的、复合式的，跟两层屋顶中间，你再加一个岩棉，让它隔热的效果、跟它隔音的效果、跟保温的效果， 在冬天是可以保温的，在夏天是可以防热的。那平常它这个在这个镀锌钢板的上面，你可以开个通风窗，那里面的热气用物理现象的方式把这个屋内的废气啊，因为热气比较轻嘛，然后它会往上跑，然后自然你就会往上屋顶，它自然排气就会排掉了。那等于说，这整个屋顶的架构在结构的重量方面跟使用的技能方面，那你就可以克服。尤其铁皮屋，台湾最多嘛，其他国家可能也有啦。但是因为铁皮屋，你用单纯的铁皮屋，它下雨，你有住进的这个住在里面的经验，你才感受得到。如果下雨天，那个铁皮屋住在里面，那个回音跟那个整个雨点落在整个屋顶上面，那个回音是蛮严重的噪音啦、啊。如果这样，当然是严重的噪音。那现在你用复合式的这些屋双层式的这个屋顶，它就可以克服掉这些噪音，包括隔热的这些问题。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您上面的分享。那么，因为我们需要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所以我们就先停，等一会儿再接着谈。
OK。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郑平清先生，是一位专门做老屋新造的一个工程的专家。那么刚才在节目当中呢，他也叙述了他的自我介绍，他是一直是就是这一行的学以致用的，所以呢有这样子的机会实在是很令人羡慕。那么他一直就没有改行，一直在建筑的这一行里面，但是建筑营建这一方面，那他开始了这个老屋新造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相当的有意思。因为在西雅图我们也看到一些有历史价值的老屋，那么在新翻新之后呢，最要求的就是外表不能够改变。那么刚才郑先生提到了有一些不管是防水啊或者是屋顶啊什么的改变，那都会改变它的外观。请问您有没有在职业生涯中碰到一些外观不能改变的要求的这种案例呢？
外观不能改变哦，其实在很多国家哈，它就明文规定外观不能改变啊。譬如说英国，它很多，譬如说约克这个城市，它七八百年的这个城市，它要改变里边那个是要经过政府批准，外观都不能变，但是里边你怎么变都无所谓。很多国家都是用这样，那台湾也是一样子。你看看台北市的迪化街啊，还有鹿港的那些老街，我不知道听众对台湾熟不熟悉啦啊。那我们政府也
是熟悉的。
你是熟悉了，台南也是一样嘛啊。那这个地方它也是一样，它规定你的面观都不能改啊，你要改里边的。那等于说 会把整个面观外表留下来，然后在这个外表，因为它可能后面都拆掉了，可能因为机能的关系，可能要挖地下室了，挖基础了，它把这个外表的外观，然后稍微整修一下，然后加强它的结构，外表留着，但是后面的这些建筑物都是用新的钢筋混凝土或者新的钢构，然后把里边的居住机能重新赋予它新生命，那当然这个建筑那就可以用，那当然它的外观那还是可以保留这个整个以前可能七八十年这个老街的样子，你看三峡的老街、大溪的老街、那个后龙，台湾很多地方新竹的老街大概都在用这些方式在保存。那在国外的建筑物它的规模可能会更大，像我去看叶克那个城市跟台湾的这个城市跟那透天厝大概规模大概都是一样，差不多5公尺长20公尺深，那这个机能大概里边的机能都是，因为我去住过这个英国的他们这个透天的这些出租的这些那些房屋，我去住过，那个机能大同小异，那这个是小型的，那至于大型的一样嘛，台湾有很多大型的建筑物，包括我去北京有很多这个旧的饭店，它可能是12楼了，它整栋也变成是一个新的机能饭店，那赋予它新生命之外，它的表面它的外观可能是因为它的新的冷气空调的需要，它外观可能也要稍加这个机能要跟着改变，只是它的造型它的那些建材的模式它的那些瓷砖它还是要保持以前让这些消费者对它还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些建筑物的这个外表，那这个保存这个才有意思嘛，像有很多很多建筑物它叫做什么世界遗产，那这个东西你就不适合去破坏它嘛，啊，那当然你要做这些工作，大的跟小的其实也大同小异，刚我讲那一些的步骤那一些机能也大概都是大同小异啊。
是的，那么刚刚您这样讲，就是外观保持不变，然后里面全部的翻新，就不禁的让我想到是表里不一致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表面的旧的外观跟新的内部的结构或者是建材啊等等融合起来，是不是更费工一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在不管是工期方面呢，工期这个长短方面，或者是这个复杂的方面，或者是在预算方面都会有影响呢？
你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叫墨菲理论嘛，啊，你想得到的它就是这样的意思啦。譬如说我们讲高雄的盐城区啊、古山区，那些建筑物都是当初日治时代或者留到现在，它有很多好，有很多这些纪念性的建筑物，比较我现在讲比较大型的啦哈。譬如说有一个贸易大楼，以前在旧的最早的高雄火车站就是在那个港口旁边，现在叫哈马星火车站，那以前类似华尔街这样子，那可能七八十年，它前面的道路是将近30公尺至40公尺宽，它两边都是以前很大型的这些大楼啊，那它以前的大楼可能是4楼至5楼已经大型了啊，它有些规模比较大的要做银行用的这些建筑物，它目前也都留着，那包括哈马星很多地方留下来的，像以前练剑道的武德殿，它很多这个老式的建筑它目前都留着，那它当初的结构使用都是木结构了，那这些木结构你要用新的方法，那当然它你要修旧如旧的方式来做，那当然它的成本跟时间都是会比较延长的，尤其像台湾我们的公部门市政府包括内政部，它所给你核定的工期，因为你在用维修古迹的方式在做，或者用老屋新建的方式在做，或者新盖的建筑物在做，它的工期它的预算一定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您的经验当中，就是当然我猜这个时间啊什么成本啊都要提高的情况之下，复杂性也是比较高，对不对？挑战性会不会也比较大呢？
嗯，这个一定会比较大，因为你一个老的东西要变成现在可以用的，我们举例来讲，大家可能听众比较容易了解的时候，你去一件老的西装，老的这些旗袍，你现在要给它改跟做一件新的，你用这样去比你大概你就会明了，你看它老的那个 比如那个扣子旁边那个缝的都要很细腻，包括领子啊，包括那些很多很多绑线的，不要都很细腻。那新的可能用机器做的不会那么细腻嘛。那如果你要修旧如旧的这个方式在做，尤其台湾很多老的寺庙，它有两种方式，一种修旧如旧，一种叫修旧如新，那整个做法都完全不一样，那这挑战性一定会更高啊！你一定要用传统的工法去做，那用找到传统的这些木料，或者我们如果说以这个寺庙或者一些老建筑来讲，你一定要找到它以前适合它的，以前可能这个屋瓦。可能它的这些红砖，就是做那一个隔墙的那些叫龟砖哦，长寿的龟那个龟长寿砖。它这个如果用传统的工法在做，譬如说我们在大树，它有一间传统在烧这一种传统的瓦片，红色的那种瓦片，还有那些龟砖哦，放在那个我们闽南式屋宇跟庙宇的那个屋脊的上面那一些红砖，那这个。在大树的它那一个三合瓦，它这个叫传统的方式，它烧那个瓦片，你要用稻壳去烧，然后一起烧在那个窑内，它整整要用那个稻壳的壳，还要烧一个月，才有那样子的颜色，才有那样子的强度。那这样子的成本，包括那样子的难度，那当然会比现在一般的钢筋混凝土，你定个模板。水泥放进去，它的模型就跑出来了。那当然，这个工期跟这个成本也相差很多。那当然，用这个钢筋混凝土，现在结构方面啊，各种保久的方面也比较适合啊。比如说，前年我去过波兰啊，去过匈牙利，他们很多以前一两千年的建筑，它也不可能用旧的工法去改变它的这些。去改造它的建筑，它也是用新的钢筋混凝土的做法，然后把结构体做比较安全，可以防护未来的这些剧烈的气候变化、跟防水、跟保温等。那它的外墙还是用传统的这些石头的雕刻、木头的雕刻，包括很多宝石在上面的这些罗列等等，它是给它附着在上面。新的。古迹维修也有新的古迹，修旧如新的话，修旧如旧或者修旧如新的方法，各有方法可以用的。
那么，按照您刚刚的这个说法，就是修旧如旧，要用旧时的建材、旧时的工法。那么，这就牵涉到了从业人员当中，是不是能够有人继续找到这样子的，不管是泥水匠啊，或者是任何这个技术的人员？因为刚刚您说上千年的建筑，当然是找不到那个时候还会那个时候的工法的人，但是现在在几十年或者是100多年的。之前的这些功法，是不是还有人会做呢？
这个我们就以台这些技术哦，工法，还有一些师傅他会做，但是没
老
有
师傅吗？
老师傅，但是老师傅他会传递一些新的这些他的学生，但是那个供应量，人工的供应量，师傅的供应量就没有那么多，那没有那么多，那你可能就是说一些学者可能去找一些以前那个师作的营造模式拿出来跟。这个新的师傅没有做过的师傅跟他沟通了啊，那譬如说我们的金门哦或者澎湖，他很多当初都是从大陆过来的那些闽南师，我在讲闽南式的那些旧房子，他有很多工法，他很多师傅都是那些老师傅，甚至以前都是大陆福建来台湾的一些师傅他们过来做的，那他们过来做以后，你只要做过一栋，那其他有基本的这些养成。的基本这些学泥水工的学木匠的师傅，他们大概也会做嘛，只是工法没有那么细腻啊。那当然，这些工那个人工的供应量没有那么充裕，还是可以再做。古籍还有一些还是有专门在做这方面的，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维修。那当然，材料成本会增加蛮多的。我们政府的预算知道这个是古迹维修，它要慢工出细活，所以它的所定的成本也是比较高。 所以整个从它一个生态，可能从这个建筑师的设计，那建筑师的设计，有一些老的建筑师才会对这个有兴趣，那他也做过，他也去做，哦，那这个上游的建筑师，上游更上游的业主，他愿意这样去做，那再来中游、下游的这些材料供应商，或者这些人工供应商、技术供应商，他这个都要一个整全部的整合配套，只是这一个做的人是比较少了啦。
是的，您刚刚讲的这些就是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如果是政府决定要做这个古迹的维修或者是翻新修旧如旧，这个很可以了解，因为它是有它的目的，而不是就是做最经济实惠的一个做法。可是，在民间，如果像您所说的，就是这些老屋的新造是成本比较高。那么为什么还有市场呢？是因为有人喜欢这个老屋的某一些的特色吗？
我们现在再来这个层面，就是讲求就是消费者，我们讲业主了啊。业主他是属于第二，他也是属于小这些想改老屋的，他是属于比较小众市场。他可能他对这个建筑，他希望他住的氛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愿意比较花的钱比较多的钱放在他的老屋的这改建或者氛围上面。那尤其现在大家，尤其年轻人，他们也很喜欢这个复古的风，尤其台南有很多民宿的经营，这些都是年轻者。因为很多消费者现在这个很现代的这些饭店啊，他们已经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反而是想说去看他以前祖父辈的那些建筑物啊，里边的建材，里边的机能。想体验以前不同样的生活啊，体验不一样的这种跟现代有所区隔的这些建筑物的使用，他就会来这个来承去在承租老屋或者去住这个老屋的民宿，所以这个市场算在做老屋这一块应当是有，但是比盖新的是比较少啊。那当然就是说，像我有一个案例，也是从美国 NASA 退休的一个物理博士，他选择来高雄定居。那他的需求，他也是因为第一个他我们知道他做要做这个退休生活，他考虑的可能是第一个地点方便性、交通的方便性，他可能要到捷运、到机场、到高铁站，让他很
可
方
能
便。
还有到医疗机构、医院啊等等。
对，他到医疗机构，他晚餐如果不煮饭，只有两个夫妻，他已经希望住在百货公司附近，一楼地下室都有很多这个多样式的餐厅，然后他
那也
很
可以
喜欢
住在
来
夜
逛。
市附近吧，夜市很好
啊，在夜
啊。
市附近也这样，就是说他有生活方便性，朋友来找或者他找朋友，他要有这个方便性嘛。那这个方便性的基本条件下，这些好的房子大概都是在市区。啊，刚以上的那些条件，那有这些市区的话，那当然，如果整条街都是看起来古色古香的这个街道，你突然弄一栋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外表是贴这个也没有什么规划过的瓷砖，那跟整条街格格不入，他住在这边也是没有办法跟他融在一起，而且对他住在里面的这种质感也不一样。像我刚刚讲那个老，刚刚这个博士的物理博士的他一个老屋，他本来也是一个木构造的一个建筑结构，那他屋顶也是用水泥瓦，那因为我给他改了以后，因为他的建筑结构他也不能改，他一整排旁边都是旧的砖墙，以前的砖墙就是一堵墙两边共用的嘛，那所以说。这个在结构方面，我在它整个建筑物里边留着砖墙之外，屋顶翻掉之外，就留着砖墙。那因为考虑地震的因素，然后我在砖墙里边再增加新的梁柱结构， 用 H 钢把新的柱子、把新的梁、把新的楼板、把新的屋顶再给它重新做过。啊、然后建材像、这个、
郑先生，我们先停一下，
哎、
接下来的部分呢、okay ，我们等到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OK， 好。
嘿、hey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郑平清先生呢，他是现在专门的从事老屋新造的这个工程。那么当然了，有很多人是有一些怀旧的这种情怀吧，想要住在比较有一点过去的感觉的房屋里。那么在尤其是刚刚他提到的这位物理博士，从美国回到台湾，当然他小的时候如果是在台湾长大的话，他那个时候的环境跟现在肯定是非常的不一样，那居住环境也不一样，但是呢房子如果有一点过去的感觉的话，似乎是挺愉快的。所以刚才郑先生也提到了他怎么样来做一些的改变，那么我们来继续听郑先生的介绍，谢谢。
我们现在这个题目现在要讲什么？
就是讲郑先生他的这个房子，您做的这个他的木结构的啊，木结构的、
哦、
对，他的屋顶啊，原来也是水泥瓦的呀。您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把他的墙壁啊里面加了这个，您说加了梁柱嘛，所以在什么地方要做一些很大的改变，什么地方只要做细微的改变就够了。
好，来，我们就从这个建筑的案例来讲啊，那听众也会比较清楚了啊。那这个它是一个透天的建筑物，刚刚我讲把那个结构加强以后啊，然后就是说，因为这个属于差不多60-70年那个日据时代的建筑物嘛啊。那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它以前的楼梯的位置可能是在那个透天的房屋哦，它这个面积可能也差不多有60平方公尺，不会很大啊。那等于说你要考虑结构之外，就是说它以后未来的机能，它本来的楼梯如果是在放在最后面，那等于说它里边的使用空间，那因为你要走到通过楼梯，那等于说很多空间都浪费掉，因为它可能需要
都变成走道了，是不是？空间的用尾走。
对，你就不要浪费这个空间嘛。那所以说，你就要把那个垂直动线啊，楼梯叫垂直动线。我们如果这样子，就给它改到中间，房屋的正中间。那改到房屋的正中间，你一楼就会有一个客厅，有一个厨房。那二楼，你楼梯如果改在正中间，楼梯一上来，你就是前后会各有一个房间。那包括三楼一样，它会各有一个房间。那你这样机能，你就会变了嘛。那现在就是说，因为你旧的建筑物，除了刚刚那个木构造跟那个屋顶的水泥瓦，给它换成新的日本进口的那个琉璃瓦，那整个外观就完全不一样。那里面的机能，你一定要考虑它的使用需要，厨房、厕所啊，卧室隔音的防音比较好的这个隔音窗哦，这个都是必要的。那有这些机能取向以后，那等于说我们在这个楼梯的部分，那我们传统的楼梯都是用钢筋混凝，那现在为了通风采光，为了让那个建筑它看起来比较轻盈，这个楼梯我就是用给它用钢构的楼梯，它楼梯跟楼梯大部之间它是可以通的。只有那个脚踏板的部分，它是用钢构，它上面铺木材，铺那个实木木头，那你踩在上面是比较舒服，而且这个结构是比较轻的，啊，这个楼梯是互相可以通风的。那再来就是说，因为你在市区，你那个隔音很重要，啊，所以你前后的这个窗户，你都要用隔音效果比较好的这些铝窗，啊，因为，哦，啊，比较这个效果比较好的这个比较厚的玻璃， 包括你可能要
是不是也用双层玻璃呢？
当然双层玻璃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成本是高了很多。那如果你懂得材料，比如说我们铝窗它叫做铝体型，你现在因为台湾的建筑已经将近六七十年一直到现在，很多铝窗一直在更新，一直在改进，就找到好的铝窗的体型，你不一定要花很多成本花那个双层玻璃的这些费用去浪费在这个铝门窗上面，你可能花80块钱的钱的费用，你有80分的效果，你不需要要为了100分的费用去花200分的这种价格。我大概是讲这样的。
对对对，这个效益就不佳了。
对，双层
玻璃是不是对隔温比较有效，隔音倒无所谓呢？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啊。双层玻璃你用在太阳它会直晒的地方，那当然隔层玻璃里边它用空气把这个热隔掉嘛，那当然效果比较好。或者你在高楼上面，因为上面的风切声会很大，那当然隔音效果会很好。那我目前讲这个案例是它在比较小的巷子，它在比较矮的三楼的这个透天厝里面，它就不需要用到这样的东西。所以你要对建材了解才知道你东西用在什么地方。你如果要载人不需要开一部卡车嘛，我们可能用一部小的车子就可以了，类似这样的概念才不会浪费这些不必要的经费啊。
对对对，杀鸡不用牛刀的感觉。
那再来，刚刚我讲这个物理博士，他很难得，他买这个房子他刚好前面有一块空地，那一般的改这个老房子人他都把空地然后就给他封起来，然后把砖墙把结构弄出来，要增加一个房间。那刚好这个物业他刚好有空地，然后他也不愿意把房子盖得满满，他也不需要，他宁可留块空地。那他这块空地然后他加了一个跟屋顶一样的琉璃瓦，然后木构造的，类似一个玄关门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广播吧，如果有立体有影像的，也许看看图片会比较清楚了。那等于说，它类似一个我们类似一个玄关，就是类似我们中国式的那建筑，类似一个入口的庙，类似玄关门这样子啊，类似我们像那一种闽南那个什么闽南建筑啊，那边南边的建筑，它会弄一个小的一个小屋顶，然后一个玄关进到它的屋子里面。那它本来的这个建筑物里面就有在有一些旧以前做的品质还不错的铁花窗、铁栏杆。那我把这些旧的元素都给它留着，我把这些元素给它放在它的围墙上面。那它的围墙都是跟外面通透的，然后又有一个小的玄关门隔着，然后它又可以看到里边的一个小花圃，从巷道经过它可以看到，透过这个铁花窗、铁栏杆可以看到它的花圃，看到里边的花草，看到里边的水池。那它从屋里面看出来，透过推开窗然后看出来，它也可以看到它的水池，看到它的铁花窗，可以看到外面的街道，它的屋子里边的这种延伸的这种视野它就可能更宽，总比你给他盖一块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会好的很多。所以他住进去的这种感觉上，他非常享受这样的一个空间呐。那譬如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案子，就是消费者他有这样的感觉。
那么刚刚我们也讲到了成本，就是说如果说老屋新造成本很高的话，那为什么这个市场还会存在？那除了有人在这个比较小众的人里面会喜欢，另外呢，是不是也在市区真的是买新的房子会更贵一点呢？比这个老屋新造之后还要贵呢？
这个有两个迷思。第一个哈，就是说买新房子跟修理老屋的他们的人格特质跟他们的需求可能会不一样，买新的一定会比较贵。那大家愿意去修老屋，他可能不需要花很多钱，他可能做局部装修或者局部这些花，比新房子可能比如说我们来讲，比如说目前如果刚刚以那个面积用60平方公尺的这种土地它盖三楼了，你现在买新的它可能有电梯，在市区里面它目前台币可能要稍微3-4千万啊。那目前它就用这个旧房子，它是整修，目前它这样它可能花不到1000万啊，因为它既有 既有自己私有的土地，那他建筑物上面他值，哦，比如说他建筑物他也许买个1500万，那如果他再花1000万来整修，他只需要2500万。但是相对的新的建筑物，就刚刚我讲他可能是3500-4500左右大概，那这样对这个整体来讲他也算起来是蛮便宜的。
那么这么说，
很多人在改造老屋啊，是因为改是比较便宜的，所以他们才愿意改了。
对，所以听起来就是说您现在在高雄做这个工作，也就是说在市区房价比较高的地方去改造的人会不会是比较多一点，因为这样子比较经济实惠，可是如果在比较房价低或者是偏远一点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做的人就相对少了呢？
对，应当 大部分是这样子的。那也就是说看需求，有时候在乡下有时候很好的房子，他也因为这些属于小众市场的这些使用者，这些消费他喜欢老东西，他是 不喜欢新东西的。跟目前我们很多人喜欢新古董，但是没有人喜欢在新的这些新的物品出来，那个劣势，这个是完全不同样的这种消费者的城市了，不一样的了。
那么在您的经验中，您的这个顾客群一般是属于怎么样的年龄层啊，怎么样的这个工作的背景或者是教育背景呢？
像刚我讲那个，他是一个 NASA 的物理博士，他的年龄退休了将近70岁嘛。那目前我在手边有2-3个工作都是年轻人，一个在金融业的也是30来岁，他爸爸给他的房子，那他没有钱去买现代的比较贵的房子，他是整修爸爸给他的房子，对他来讲都划得来。那另外一个个案也是一个科技的年轻人，也差不多30-40岁，两个夫妻，他们也是去买一个旧房子来改。最主要的他们是这样子，是比买新的建筑物是便宜蛮多的，他们才愿意去走这一条路了。应当是这样子讲，刚刚我们是迷失，就是说要改那个是成本比较高，如果用整体的考量是跟新房子来做比较的话，那个成本是比较低的。那光单用工程来比较，它的工程是比较工程费是比较贵，应当做这样来讲会比较清楚。
所以就是说工程费比较高，但是整体的成本来说并不是更高，就是了。
对，应当是这样讲比较正确。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您去的很多的地方，包括波兰啊，包括美国、英国，甚至哦，当然还有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那么您在考察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古老的建筑来翻新到底是什么地方比较容易，什么地方比较困难？尤其是在美国有很多建筑到现在我们还是用木结构的，那么是不是这样子的房子比较容易翻新呢？
其实以技术来讲都很简单啦，以工程技术来讲，你要有足够的经费它都可以做。那如果要整个氛围来讲，如果大陆它很多地方那些小山城里面，它整个村庄啊，可能里边有几百户啊，里边可能有几可能几十户是啊，它长期租给这些民间团体去当民宿，或者政府它有预算把整个村庄可能100-200户都成改造新的机能，然后政府也会用这个地方来做观光的行为，所以他这样子来如果来做的话，他的这种效益是蛮高的啦。那你刚提的这个难不难哦？这个技术上面来讲都不难啦。那当然我刚讲后面前半段的那些整个经济的条件，整个法规，包括整个建筑的应用，这个是应当用整体来考量哦，才知道它的整个经济的综效是不是符合的啊。所以很多事情要铺开一条一条来单一来讲会比较清楚。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我们节目还有3分多钟，我想请教您，就是在您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过什么非常大的挑战，然后几乎没有办法克服，但是后来又奇迹出现又克服了呢？我们花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聊聊这个好吗？
譬如说哈，这个我曾经承包一个那一个英国公司的大公司的工程哈，他在我们高雄的莲池潭，他做一个花水厂，他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公司，然后向市政府承那个好像是7年的合约。 它承揽这个莲池潭那个一部分的水域来做它的滑水场，然后是给年轻人或者对这个滑水有兴趣的人来做运动的行为。那这一个他们这个世，他这个世界到处都在做这个滑雪场，他们的做法就是以前我们没有做过。我看他的图哦，比如说他在水池里边，他要做一个基础，那这个基础他要上面立那个滑水的那个缆绳的那个基柱，那个基柱差不多有15公尺高，里边可能有三四支，然后类似缆车的这种概念一样，柱子跟钢柱跟钢柱中间，他要去做滑水。那这个基础，那我不当初还没有看到他的图，说这个基础很难做。那结果我看到他们图，他会把那整个基础类似那个我们磅秤的那个砝码一样，一片一片，然后在工厂加工好，用钢筋混凝土的基础，然后用船运到这个湖的中央，一片一片叠上来，可能一片30公分，叠了10片，刚好是300公分，那它就可以放在水里面，然后把这个整个基础串起来，上面再可以立柱子。哦，这个是我们在台湾比较很少碰到的一个建筑这种个案。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动用到这些小型船这样做，大概这个连池塘这个工程挑战性比较高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它是一个古老的建筑，然后要变成一个滑水场，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动，这也就是说在各种方面都要有很多的不同了。那么当然了，我知道您还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只不过今天的时间并不太多了，还剩下最后半分多钟，您还想跟我们说什么呢？
希望有时间听听你的录音，我要从哪里去听到？
没有问题，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我们的录音会放在我们电台的网站，我们的视频呢会放在 YouTube 我们电台的频道，所以您有机会听到也有机会看到今天的访谈。那么今天的访谈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在这儿先感谢郑平清先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老屋新造的知识还有经验，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
好，谢谢雅秋，谢谢各位听众，下次机会再见，拜拜。